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是我们未来几次我们会讲以弗所书的时候的开头。那么以弗所书这本书是保罗所写的，被称为监狱书信，也就是说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人是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那时候他告到该撒皇帝那里去，为了他被捉拿，然后犹太人告他说破坏犹太人的律法。那后来他说，因为他是罗马的公民，所以要求要去直接向皇帝上诉，所以他被送到罗马，关在罗马皇帝的这个皇宫里面。那在那个地方他等候审判。那么在这个地方他写了好几封监狱书信，以弗所书是其中的一本。那当然还有别的，譬如说还有腓立比书、哥罗西书，都叫做监狱书信。我们了解这个背景的话，你也可以了解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的心情，他的一些情况。那么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在去欧洲几次的巡回布道当中建立的教会之一，其中一个是以弗所教会。他在以弗所的时间最久，大概他所有去过的教会来讲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是以弗所教会，还有另外一个是哥林多教会，所以他跟以弗所教会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写信给这个以弗所的教会的时候，这封信一开头的第一章其实是祷告，第三到第十四节是一个对神的颂赞，也可以说是个感恩。那从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三节最后呢是个代祷，所以先是感谢的颂赞，后面是一个代祷。那么这段圣经哈，它这个监狱书信有一个特别哈，每一本书信像腓立比书，以后我会谈到腓立比书以弗所书、哥罗西书，一开头都是个祷告，而且这个祷告都很长的，都很长。那么以弗所书像第三节，等一下我会讲第三到第十四节这一段呢，讲到一个颂赞这句话呢，在原来的希腊文是一句话。你说一句话有这么长吗？对，很长很长的一句话。那当然我们在想哈，通常你写信会写一句话哈那么长吗？我在想象就是他大概在监狱里面哈，什么都没有，就是时间很多，他每天关在监狱里做什么？没有事情做啊，所以他可以慢慢的想这句话怎么写呢。他写长很长的一个句子。那你知道英文的句法就是一个句子，主词有动词有受词，可以很简单的一个句子，三个字就可以一个句子，也可以写很长啊。那个主词，然后他再一个描述这个主词，一个动词也可以描述这个动词，然后这个受词可以描述动词，所以有主句主要的句子，还有附属子句，附属子句可以再有附属的附属子句，叫做孙句孙子句，然后还有曾孙的，所以一直下去好，所以这句可以很长很复杂。所以我发现我们在练这段圣经的时候，有时候练的舌头都快打结了，但是不要忘记它只有一句而已，一句这么长啊，一直练一直练。那我们中文也好英文也好都分成很多很多很多句子啊，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其实本来是一句，只是这个句子接在这里，这接在这里，接过来接过去，接过来接过去，然后这个名词再形容一下，形容一下，它再形容一下，所以整个句子是一个很长的一个句子。但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这个祷告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祷告，不但是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作为学习的，同时他的祷告跟他的代祷也成为我们今天需要从这方面去思想，一个圣徒他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他为他求什么，其实这正是我们今天教会所需要的。好，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每次保罗的信开场白都很像，第一个他都会说我是谁，他通常都会说我是基督耶稣的使徒。那通常他也会说我写信给谁，以弗所书写给以弗所的教会， 哥罗西书写给哥罗西的教会等等等等。当然有些人在研究圣经的人会提醒我们说，以弗所书的第一节写给以弗所的圣徒，那以弗所三个字哈，最古老的版本没有这个字，他就写给，你知道吗？用英文这样写的话，写给画一杠教会可以填充的。因为这个监狱书信呢，当然给了以弗所，事实上这封信是送到今天土耳其半岛的西边，那边有七个教会，所以呢他这封信是一个巡回可以读的，所以他也写给以弗所教会，但其实别的教会也可以读，所以在最老的一个版本里面，以弗所那个字是没有的，就是写给某某教会，那这个写给以弗所就加上以弗所三个字就好了，写给哥罗西就写哥罗西，就变成哥罗西的教会了，老底家就给老底家，所以原文就没有写三个字。不过我们知道他写信的教会是给那一个地区的一些教会，他还会写说我写给什么地方教会的圣徒，他常常都用圣徒，他不是写基督徒，他不是写信徒，他不是写门徒，他每次都是用圣徒。每个教会的信徒都是圣徒，圣徒不是因为你的功劳很多死了以后你的名字上你的墓碑上就加一个 saint ST 加一点，然后教会就给你封圣。在古代的教会所有的信徒都是圣徒，我们今天以为信徒如果经过训练就叫做门徒，门徒训练嘛，没有训练就不叫门徒，只叫信徒，受过训练叫做门徒，门徒训练好了以后如果功劳很好表现不错就叫做圣徒。哇，圣徒好难哦，罗马天主教有200多个圣徒，哇，做圣徒好难哦。 Mother Teresa 圣徒，其实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是所有的信徒都是圣徒，这个圣徒不是因为他的行为完美叫做圣徒，圣徒是因为他信主蒙召与众人有分别叫做分别为圣，与世人有分别的信徒都叫做圣徒，所以他写给每个地方的圣徒，然后他会提到说恩惠平安，他每一次的信大概十封有八封都会写恩惠平安赏给你们，或者说恩惠平安与你们同在，这是他最喜欢用的两句话，恩惠与平安。然后第三节开始就是一个祷告了，我说这个祷告很长，但是基本上你仔细的看这段祷告的话呢，从两个角度来看，所以很多人来分析第三到第十四节的颂赞，有些人是分析说他这里面有提到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譬如说第三到第六节比较提到这位父神，他在万古以前就拣选我们，提到圣父，然后第七到第十二节提到这个耶稣基督圣子，他怎么样为我们舍身流血为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等等等等，提到圣子，最后提到圣灵在第十三十四节，有些人从这样的分析圣父圣子圣灵，但是也有人提到说其实这一段的祷告里面也包含的过去现在跟未来，过去怎么样，神的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是我们没有出生以前神就拣选我们，亚当夏娃还没有被造以前神就已经安排了计划，神就拣选了我们，这是过去的，也有未来的，未来是将来我们要这个得到什么呢，得到基业，他提到后面有提到说我们在他的里面会得到一个在基业，或者说一个产业，或者说一个遗产，将来我们有得到一个东西，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已经得到神儿子的名字的名分，我们在恩典的里面我们已经蒙救赎，所以有提到过去现在未来，有提到圣父圣子圣灵，那不管从两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两个是穿插在一起的。第三到第六节强调一件事情，拣选，那因此这一段也成为我们基督徒在讨论所谓的预定论呢，神的拣选呢很重要的圣经的经文依据之一，在这个地方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严格说起来三到十四节一长的句子哈，其实这个句子的主句最基本的成分就是第三节而已，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四节开始在讲什么呢，就是介绍，就从福气开始有一个附属子句了，福气有哪一些呢，譬如 神从创立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这是其中一个福气。然后从这个福气他就开始一直叙述一直描述，所以这个句子就好像分枝子一样，就分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其实整个的祷告呢，其实第三节也可以就结束了。他的祷告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且第三节里面其实已经蕴含了三位一体了哈，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对，父神已经在那里了。第二个，耶稣基督当然在那里了，还有包括他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福气，对不对？第三个，赐给我们的福气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可以翻译成天上各样从圣灵来的福气。所以三位一体里面的圣父、圣子跟圣灵在第三节都有了。那这边来讲有几个问题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提到的哈。谈到圣父的话呢，是他主动的赐给我们，他主动的安排了，他也拣选了，他也设计了，他也做了一切的事情。提到圣子的时候，提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一再强调的是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在他爱子里，在什么什么里面。就像这些话呢一共在这一章里面一共23节当中，在基督里，在爱子里，在他里面，这样的字用过14次，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那圣灵呢，他提到圣灵的工作，最后提到圣灵的恩赐等等。好，我们再仔细稍微再仔细想想哈，谈到圣父所做的什么工作呢？第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亚当夏娃还没有的时候，我们已经被拣选了。这个的里面蕴含了很多很重要的一些观念，可能大多数基督徒知道，但也有些基督徒可能容易忽略的，我们要再被提醒的。我们蒙拣选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创立世界以前也就是亚当夏娃被造以前，那当然就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前。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神已经安排了一个救赎的计划。那救赎是什么意思？你犯了罪要付出一个代价然后才回头，对不对？所以还没有犯罪，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了，神已经准备好一个回头路了。也就是说，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他已经知道亚当夏娃会抗拒神。所以当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犯了罪以后，那天神没有说 surprise surprise surprise， 怎么搞的，你把我的计划都搞砸掉了啊！做得好好的，你看看看看看，哎呀，所以神就来收拾残局，对不对？人犯罪了，好了好了好了，既然如此没办法了，怎么办怎么办啊？好吧，那就安排一下，哎，耶稣你下去一下哦，就安排一些所谓的救赎计划。我们的想象是这样，神造了亚当夏娃，亚当夏娃犯了罪，那上帝没有想到亚当会做这种事情，他很伤心，于是神就预备了一个补胎补破胎的计划，胎子破，车胎破掉了要补破胎了，所以想办法来挽回。以弗所书说得很清楚，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然后使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后面有提到我们在爱子里得到儿子的情分，然后耶稣基督为我们流血，这一切都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都已经预备好的。所以我们还没有犯罪之前，神已经在他的预知当中他就知道，但他仍然造了亚当夏娃，仍然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仍然把一切的恩典给他，虽然人最后还是堕落，可是神本来就知道的，他本来就知道，可是他虽然知道，他却仍然因着爱的缘故，他照着他的计划而进行，他赋予人一切的东西，只是人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是神给我的，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选择对神说不，我们选择离开神，但这一切都在神的预知之内。所以拣选是出于神的主权，神的旨意的拣选。 不是我拣选神，是神拣选我。虽然我也有用我的自由意志做了一些决定，我也选择对神有一个，严格说起来是一个回应。我们的决志信主，我们的意志做的决定，其实是一个回应式的决定，而不是一个主动性的决定。是神对我有恩典，然后我也愿意说谢谢主，把神的恩典接过来，这叫接受主。但我不是主动的做这个决定，我是被动的回应式的做这个决定，神却是主动的拣选。同时这个拣选是在亚当犯罪之前，但是神拣选我们，他提到什么呢？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蒙了拣选的目的，或者说拣选这个教义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被神拣选了，为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在神的面前圣洁无有瑕疵。不是我们多好，而是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拣选也同时要让我们学习谦卑，不会自夸，就是说不是因为我很好所以神选我。这个拣选的教义当然有很多可以辩论的，不过我们希望能够了解，圣经在提到拣选，提到预定，等一下会提到预定这个字的时候，它主要在描述什么，主要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的争论常常在圣经没有说的，但我们很有兴趣想要知道的，然后就说它意思是不是暗藏了一个什么东西呢？我们对于预定的问题，我们最有兴趣的是神有没有预定我嫁给那个人。如果是预定的话，那没办法了，好了好了，就嫁了啦。那如果神的预定不是呢？我们很有兴趣，就是说到底我的婚姻神怎么预定的，我的职业方面怎么预定的，我今天生了个病会死不会死呢，神怎么预定的呢？所以我们很想知道神怎么预定。但是同样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圣经提到预定的时候都没有提到你有兴趣要知道的事情。他在说这个字的时候，他提的是另外一些事情。当神提到拣选的时候，他强调的是我们蒙了拣选，神有一个目的要我们成为圣洁。好像神精挑细选的一些人以后，然后要让这些人成为特殊的人。好像如果一个军队里面，一个军队，然后他特别选了其中几个特殊的勇士，特殊训练，然后这些人成为哇这一批军队里面的少数的很突出的人物的时候，那种的拣选就带于一个责任在那里，带着一个期望在那里。我们被神拣选的时候，其中有一个目的，要让我们成为圣洁。那同时是因为神的拣选，所以不是我的条件好不好，而是神对我的一种爱，一种拣选。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学习谦卑。同时因为拣选有一个目的是要成为圣洁，所以如果我们谈到拣选的这个观念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人会有一种错觉，就是说哦，大概我这个人是被神拣选的。为什么？因为我爸是牧师啊，我爸是牧师，所以神一定选我的吧。对，那既然我已经被选上去的话呢，我虽然现在有点乱七八糟的，怎么看呢？左边看右边看上面看下面看都不太像基督徒的样子，不过没关系，我已经被选上了，所以我无论做什么我都选上的，无论做什么我都是得救的。那就搞错了。拣选不是让人可以推卸责任的，拣选的教义不是强调说你既然被拣选了，所以你的恩典不会失去的。拣选的教义主要不是在讲这个。在一般的教会当中，在华人教会当中也常常会引起这个争论，就是关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那我想中国的基督徒大概80%-90%以上的人都是相信接受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我也不反对，只不过有一个地方要注意的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第一，这句话没有来自圣经，圣经上没有这句话，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这句话，并不代表这个观念是不对的，但不是来自于圣经。第二个，得救是什么意思？这是最大的问题了。圣经上没有说一次受洗永远得救，所以你受过洗了，对，你得救了不一定，所以不要太高兴，我已经受洗了， 所以我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不不不，你只是一次受洗，你不一定得救，所以你也不一定永远得救，你根本就没得救也可能啊。受了洗不得救的这种人很多的。我前一次在这附近碰到一对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在自我介绍了，说啊从哪里来啊，做什么啊，什么时候信主啊，等等等等。介绍到最后说你是信主的基督徒还是还没信主的，他说都不是。怎么会都不是？你是信主的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两个选一个嘛，他都不是，那是什么？他想一想很难讲，哎，不过大致上的意思是这样子哈，我是受洗的非基督徒。我说哪有这种类的嘛，对不对？受洗的基督徒这我了解，没有受洗的非基督徒这我也了解，有受洗的非基督徒，哎，是啊。那你是非基督徒为什么受洗？不好意思啊，人情啊。因为他去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州嘛，那边是鸟不下蛋的地方啊。去到那边以后中国人很少啊，有对美国夫妇很热心啊，很有爱心啊，关心啊，照顾他啦，然后也偶尔就带他们去教会，他们也去过几次啊。最后书读完了要走的时候，老夫妇啊就很有爱心请他们吃饭啊，吃完饭就问他说你要走了，哎呀好几年这样相处啊，好像这个以后走了什么时候会再回来不知道啦，想问问你们你们要不要受洗啊？啊，他们想说，哎呦，这对老夫妇对我们真好，哎，这么好的夫妇对我们这么有爱心，怎么好辜负人家的好意呢？大不了就是下个水嘛。后来夫妇回家一商量说，怎么样？要不要下水？去，就下水了，这两个就下了水，就洗了，就受洗了，受洗证书都带拿来了，美国教会送了，哦，漂亮的受洗证书都有了。信不信？不信。他说我到现在还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彻底的无神论者，所以他受了洗了，他非常清楚说我是无神论者，是非基督徒，可是我受了洗了。当然有些人也许不是那么戏剧化了，他受洗的时候没有那么清楚的决定说不要做基督徒的，但是他是糊糊涂涂的受洗，也有些只有洗个头啊，有的教会只是水上头上打一点而已的，洗头洗澡都好，洗过了你得救了吗？所以今天在争论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的时候，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一次得救了以后是不是永远得救，而是那一次得救你怎么知道你一次得救，你怎么知道他一次得救，你只知道他一次受洗，你只知道他在聚会里面举个手，你只知道他在某个聚会里面痛哭流泪，好像他信了主了他得救了，但是你不一定不一定知道他真的得救了。如果他真的得救了，可能照圣经上的话，耶稣说凡属他的羊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力量，包括撒旦也不能把他夺去，所以好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只是问题只有神知道每一个人是不是真正得救，如果那一次得救是神才知道的谁都不知道的话呢，那争论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其实是不太需要争论的。预定的问题重点并不在于讲这个，预定是提到说神在他的恩典的里面他预备了一个计划，所以第五节说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他预定什么？预定我们必须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神儿子或者说儿女的这个名分。因此这个预定我觉得有两件事情，第一他好像是谈到一个游戏规则，神预定了所有的人都必须在基督里透过基督得到神儿女的名分，神安排了一个东西，神预先定了一个计划，他并没有说神预定你嫁给谁，他没有说你预定会不会生个病25岁死掉，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说神在你的生命当中预定了这个或那件事件。我不是说不可能，神是全知全能的，他当然要做可以做得到，只是圣经上从来不强调那个在你个人生命中预定了什么将来要发生的事件，圣经上从来没有提到那个，就是说有或没有是这样或那样呢，变成不是圣经的重点，重点是神预定了一个得救的救赎计划，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得救，这是第一次的预定。第二次提到什么呢？在第九节，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日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第二个预定是什么预定？照他自己原来预定的一个美好的计划，将来全世界所有的信徒在基督里都合为一。很预定的一个东西，又是讲一个预定。这个预定是什么呢？跟第一个其实是一样，我称它为集体式的。所以它不是个别的讲到你，神预定的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它都是你们一个复数的哈。神预定我们所有人在基督里得到恩典，我们将来在基督里合为一，都是一个集体的名词。这是圣经上强调的预定。圣经上很少，或者说我几乎没有看到一个预定这个字是用在指个人的。那我再说一次，不是神不能预定你生命中的一些事情，不是不能，只是圣经从来没有说，也从来没有强调。没有说没有强调的，你就不要刻意去强调那个部分，那那个东西是引起争论的。如果神预定我得救，我到现在还是一个万年木道友，那能怪我吗？神把我预定的啦，神把我造成这个样子啦，脑袋比较不一样啊，怎么听就怎么不信呢、啊？那你们是神预定要你信的啦，所以那种人只听一次，迷迷糊糊也好，高高兴兴也好，快快乐乐也好，就信了、啊、信了、啊、信了、啊，那就信了。所以神预定他信，神预定我不信，所以不能怪我。我们的问题在这里，神预定我变成那个样子，所以我是没有责任的。可是这从来不是圣经上的观念，也不是圣经上强调的重点。圣经强调的是，我们集体的都是用一个神安排的一个美意和计划，在基督里得恩典，在基督里得儿女的名分，在基督里蒙救赎。神也预定我们都在基督里面有一天合而为一。啊，那还有第三个预定在哪里？第十一节后面，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他预定的是什么？我们会在他里面，就是基督里面，会得到一个产业，或得到一个恩典，或得到一个祝福，这是神预定的。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三次提到预定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三次没有一次提到个别的，都是集体的，没有一次提到你生命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每一次都是提到神救赎的计划。这圣经中强调的预定是讲这个。所以真正的预定论，我们必须照圣经在强调的东西来讲，而不是照我想要知道的或我以为的去想。所以我们所有的争论都是在圣经上没有强调，而我们想要强调，我们想要了解的东西，然后就开始我认为，然后他说我不这样认为，我的认为是的。好了，你的认为跟我的认为就开始打架。所以不是圣经跟圣经打架，也不是神的意思在这边跟那边发生冲突，是我的想法跟你的想法，而那个想法常常是在讲一些圣经上没有提或者刻意不提的，反而是我们争论的所在。所以这个是关于父神他所安排的计划，他有一个拣选，他有一个计划，他主动的来拣选我们，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然后后面是有提到什么呢？第七节开始就提到在基督里，其实不是只有在第七节里，在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都看到耶稣基督在我们整个救赎的计划当中扮演的角色。总括来说，我刚刚说过了，整段圣经当中有十四次提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所以第六节提到说这个恩典是在他爱子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然后后面很多地方都提到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啊，比如说第十节提到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合为一，十一节说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然后十三节提到十二节提到说叫他的荣耀在从我们这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啊，然后当后面还有一而再再而三次提到的是我们这些人这些信徒都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称为他是我们整个所有基督徒加起来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等等这些概念，我们都是在这一个好像一个伞，一个保护伞的下面一样，我们在他里面得到一切。耶稣基督 是神的独生子，他有一个独生子的一个身份，我们透过这个就得到神儿女的身份。神是一切万有之首，所以我们在他的里面可以跟他享有一切万有的东西，将来我们与基督一同掌权。耶稣基督拥有神一切的丰富，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就得到一切的恩典，所以通通在这个下面。你一离开在基督里，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说的葡萄树，离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离了我你什么都没有，离了我你什么都不是，但在他的里面我们什么都有了。这是基本上来讲他整个在说的，就这件事情整个所说的这个恩典是他在爱子里面赐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然后恩典也是在基督耶稣里丰丰富富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所以这一切，所以他的祷告里面其实在传达一个很清楚的但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祷告有时候这些词句每一个字句其实都在表达一个对神的认识，我们叫做所谓的神学。神学不一定是个学术性的，其实是一个信仰上很重要，我们必须知道我跟基督的关系，我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耶稣基督在我们的救赎里面扮演一个无可替代的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必须永远记得我们一切的一切都是在基督耶稣里得到的，从过犯得赦免，从蒙恩典得儿女的名分，甚至将来我们所谓得基业，或者这个基业这个字可以翻译成遗产，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一份产业，都是在基督里得的。这一点成为我们基督徒信仰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天天活在基督耶稣里面，活在他的里面，与他怎么样能够结合。这个成为后面以弗所书后面整个在发展的时候，从这个主轴开始出来的，我们要活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以后我们谈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与基督一同怎么样呢，我们就提到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就是说跟基督耶稣的那种联合的关系会成为我们一切恩典祝福的开源 开头，这非常重要。然后后面就提到圣灵在我们救赎工作中扮演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什么呢？他提到说我们这些人已经信主了，十三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他提到圣灵，十四节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属，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两方面，第一方面作为一个印记，做一个记号，它又称为什么呢？得基业的凭据。凭据，我们中文的圣经下面说原文做值，值是什么？值是抵押品，抵押的东西，或者英文翻译成叫做 deposit， deposit 就是押金定金。圣灵是我们将来得基业，将来在神面前得天国赏赐的一个凭据，一个押金，也可以说是一个定金。押金跟定金什么意思呢？假如你买卖房子的时候，别人来看房子，讲好了价钱，好，准备要买的时候，那么还没有 closing， 还没有做最后结束，他怎么办呢？你真的要买，好，付一笔定金，所以你这房子可能卖50万，那付一点哦，你不能付50块哦，定金可能500块也不够啊，1000块好了，2000块就付一个定金，定金就表示说啊，你真的要买了，然后回去就要写正式的一些文件啊什么这些东西，好，定金就付了，定金是不会退的，你反悔的话呢不退的，所以呢你付了定金就说不买了，好，我钱就收下来，谢谢了，所以不会还你了。所以定金有什么意思？一方面是一个凭据嘛，一方面是一个表示一个承诺嘛，就真的要给你了。但是定金也有一个意思，另外一种的理解，我们称它为尝一个甜头，你知道吗？什么尝甜头？我卖房子50万，我先给你5000块定金，表示我真的要买，所以然后我就办手续啊，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假如我反悔，5000块就给你了；假如我没有反悔的话呢，我还要再付你495000块，对不对？那我卖房子的人，你给我5000块，那你5000块你怎么样？你可以拿去花啊，5000块我可以啊，汽车不够了，电视机可以了，立体音响也可以了，5000块我去电视机买的立体音响把它买下来了。然后哎，他说不买了，怎么办？怎么办？5000块不会还的啦，所以我钱已经花掉了。没有关系啊，定金是可以用的啦。表示说我们将来在天国我们会得到一个基业，现在神先给了我一点点押金定金，让我先尝尝甜头，就是天国的滋味。在哪里尝？在你们教会里面。所以你怎么知道你将来会进天国？你怎么知道天国什么滋味？你从地上的反应回去你就知道了。那你现在只拿了5000块，还有495000块没有拿到，所以呢只拿了1%，对不对？还有99%没拿到啊。你地上所经历到一切的所谓的恩典、祝福、美好的东西都是天上所要有的，而且天上比现在还要好。所以你尝过甜头，你就会盼望期望将来与主同在的那个美好。如果你在地上没有尝过，你的信心说我将来一定会有，你是信心信什么？你怎么知道你将来一定有？你怎么知道天堂什么滋味？所以很多的慕道朋友会问基督徒，你怎么知道天堂什么样子？你去过没有？没有啊，去过就没有回来过的。那你没去过，你怎么知道天堂怎么样？你怎么回答？如果是我，我就这样回答，我啊，天堂没去过，地上就去过的。那地上的甜头尝过了，天上比这个还要好，到哪里去都有。所以呢我相信一定有。第二个，天上比这边还好，所以呢哎呀，每天祷告就说啊，早点接我去吧。你就期望啊。当然倒过来讲啊，如果你在教会里面都尝到苦头不是甜头怎么办？哦，危险哦。那如果你现在尝了很多苦头，你再把它扩大100倍，那是什么地方？那叫做地狱。你去过地狱吗？没有。但有些经过苦头吃过的人就说，哦，地狱没去过，不过我知道什么叫做地狱。所以我碰过很多大陆来的人啊，他们尤其年纪大一点的，经过政治斗争以后啊，讲起地狱来他们很能够了解。哎，走过了，走过好几趟了，地狱走过好几趟了。走过哪个地狱呢？人间地狱。所以你谈到地狱的时候，那圣经上的观念当然有时候用一些有形有色的东西来形容，说，哦，那边虫子是不会死的，火是不会灭的。那对那个怕虫的人，虫子的人呢，就说，哎呦，好可怕哦，你住在一个地方一堆虫子。其实天上有没有虫，地上地狱里面有没有虫？没有啦。地狱有没有火？没有火啦。你说圣经上就有说有虫有火，你又说没有虫没有火，这叫象征性的。让那些很怕虫子的，让你想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住在一个地方全部是虫子把你包起来，哎呀，好可怕哦。那就是天堂的味道，就这个味道。那真的有虫子吗？连人的肉体都可能不一样，怎么会有虫子呢？那如果肉体不一样，我怕什么虫呢？那如果肉体不一样，火烧也不会痛啊，这火又怕什么呢？那个是用人间的经验去告诉你天堂跟地狱的滋味是什么？所以所形容的比方是一个比方，但不是真实的。总而言之，天堂的事情、将来的事情，圣经上只是说圣灵成为一个印记，圣灵成为一个凭据来保证将来一定会有。然后呢，这个凭据也成为你先经历过的一些东西。所以所有的信徒，我们都应该有圣灵作为我们的印记，作为一个保证，作为我们的一个经历的一个甜头。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当然圣灵也给我们恩典能力，所以我们说属灵的恩赐是圣灵给我的能力。不过圣灵所给我的、给我们的东西是远超过恩赐这种能力而已的。所以今天我们所谓的灵恩派的教会所强调的属灵恩赐，反而是圣经上不特别强调的。哥林多前书提到属灵的恩赐，但是他强调属灵恩赐的时候，保罗的口气也明显的不是在强调 超自然的恩赐。那么等一下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等一下后面的代祷的时候，他也提到圣灵。那提到圣灵所赐的是什么的时候呢，圣灵是给我们知识去更认识神，这是圣经强调的。耶稣在约翰福音提到圣灵的工作是真理的圣灵，他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明白一切的真理。这是耶稣所强调的，圣经所强调圣灵的工作，帮助我们认识神，帮助我们经历到神的恩典。但是反而不特别强调说圣灵给我们能力，不是说圣灵不会给我们能力，他会，圣灵也的确给我们恩赐来侍奉神。不过那同样的不是圣经中关于圣灵的教训当中最最重要的，不是最最重要的，是他所教导的一部分，但不是最突出的。反而最突出的是强调圣灵是真理的圣灵，圣灵也帮助我们去体会去经验到神的一些东西，所以尝过一点甜头。这是为什么教会生活变成信徒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教会生活你所经历到的甘甜或者痛苦就会影响到你的信仰。如果你在教会生活体会到很甘甜，弟兄姊妹的相爱，我们很多的那种正面的彼此的鼓励，然后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彼此扶持，这一类的东西成为你美好的记忆跟经验的时候，你可以知道在天上有比这个更好的更纯的。现在我们的爱我们的关怀也不错，但是因为人性的软弱有时候做得不够完全，人家有爱心要帮你，可是力量薄弱，时间有限，探访可能不够，关心的话可能讲错了，这人性的软弱在人间都有的，到天上这些都没有了以后呢，更美好的。可是有些基督徒在地上就从来没有尝过甜头，没有尝过这个所谓天堂的滋味，所以难怪这种基督徒呢很不想去天堂。因为他一想哦，教会里面好啰嗦，这个三姑六婆话又好多，然后哎呀烦死了，真是不得了，到了天堂哇，不是三姑六婆，是三千姑六千婆，哎呦，如果你这样想，天堂谁想去呢？所以难怪很多人都很不想去天堂，说去的当然要去，还是要去的哈，不过可以慢点去哦，等我这个该玩的都玩了，该做的都做了以后，最后实在不得已了，反正也老了，人家也不要我了，也不要不能走了，好吧好吧，那我就去吧去吧。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对天堂是这种的想法呢？常常是他在地上并没有真正尝到太多的甜头。圣灵本来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是一个押金，是一个定金，是让我们能够先尝到一点甜头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生活的经历也真的是甜多于苦，好的多过于不好的，免得我们的信心会受到软弱的影响，免得很多人因此被绊倒。第十五节开始是保罗的一个代祷。这个代祷呢，其实他这样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下面就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哒哒哒哒哒，往下去了。基本上他是说，这个教会的信徒呢是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是有信心和爱心的教会。看起来教会不错了。如果这教会又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你不需要代祷了。不是的，保罗为他们祷告，因为他盼望这个教会能够好像在属灵上，在生命上更上一层楼。虽然你们有信心，虽然你们有爱心的见证，很好，不过他说我盼望你们教会的信徒能够丰丰富富的更多的得到神的恩典和祝福，所以为你们祷告。保罗是在的一个立场上来祷告，这个祷告也是今天我们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都需要的。保罗求什么呢？第十九节说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严格说他的祷告也是一样，十七节就已经涵盖全部了。他的祷告就是一件事情，求什么呢？ 其实又是提到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也就是父神，荣耀的父，所以有提到父神，提到耶稣基督，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或者翻译成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他没有加上圣子，但其实就是圣灵，把圣灵赏给我们，这个圣灵是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使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所以保罗的代祷很简单，求三位一体的神，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圣灵赏赐给我们，使我们真正的认识他。这就是整个的祷告，十七节涵盖全部，后面是把这个详细的再延伸扩大。真知道神，就表示说我们的信徒知道神，可是我们需要更多的知道神，更真的认识他，更深的认识他。严格说起来，我们永远不会完全认识神的，因为神是无限大，我们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有一个祈求，有个盼望，是越来越多的认识他。可是认识他途径是什么呢？圣灵。所以需要把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要赏给我们，我们才能够真知道他。他下面进一步的讲到这个圣灵的工作是什么，不但是赐人智慧和启示，十八节说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圣灵能够光照我们的内心。我们对神的认识需要圣灵的光照，不是说人不要努力，也不是说不需要用理性去认识，我们都需要，需要用理性去认识，我们需要努力的好好读圣经，需要去用一些参考书，需要更多明白很多的道理，但是也不要忘记有另外一面，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使我们心灵的眼睛可以被开启，然后啊，你就懂了。所以严格说起来，我也常常鼓励基督徒也好，慕道朋友也好，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读经祷告的时候，每天早上起来读经的时候，我常鼓励基督徒做一个祷告，简短的祷告。翻开圣经，要读圣经之前，打开圣经，主啊，求你把你的话开启，让你的话照在我的心里，让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很简单的一个祷告，但我相信这个祷告会对你读圣经会非常有帮助。求神的圣灵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照明我心中的眼睛，然后在读圣经的时候东西都不一样。所以从神的话语面得到神的启示是需要圣灵自己的工作。有一次我在一个福音营，好几年前，在别的州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中国大陆来的人，他是研究佛教学佛，他说学佛学了40年，那是一个60岁的一个算是老太太，不太老。所以他跟我聊起来的时候，就先跟我讲他那种人是不会信基督教，因为40年学佛，基督教好像不容易破他的功啊。他去福音营呢，不是他想去的，他女儿替他报名鼓励他去，他女儿没有信主，然后隔壁的邻居就一直拉一直拉，一个拉一个推就来了。所以他说好吧好吧，那就来了，反正在美国也很无聊，就来吧，参加会。他先跟我讲，我学佛40年，你不要想2-3天可以让我信基督教。哦，当然了，2-3天怎么可能呢？那因为他正好路上碰到我，所以聊聊聊才发现我是被请去的讲员，他跟我先汇报一下，你讲什么都好我都不会信，话先讲在前头。他说免得不好意思哈，拍摄每天看着你怎么搞的，讲了半天还不举手啊，讲了半天还不信啊，先给你讲，你讲什么都好，也不是你讲的好不好，反正我都不信。因为他是学佛的，然后他谈起他读圣经啊，他说圣经以前没读过，来了美国有人叫我介绍我看看，我就看一看，蛮浅的，意思说没什么道理，太浅了，比起佛经啊，佛经又文言文写的嘛，读了40年到现在很多还读不懂，这个基督教圣经很浅，白话文的嘛，很容易，很浅以外呢，很多矛盾的，觉得这句话跟那句话，为什么这样讲呢？等等，所以读一读，学问不多，这个道理不深，然后呢，比起我们学佛40年来讲，哎呀，这个东西太低级了，
他没有用低级这个字，他不敢在我面前说基督教是很低级的。不过他意思就是啊，知道啊。那他说我这个学佛的人啊，是不拜佛的，我说拜菩萨的，是这种的佛教徒哎，我们是这种的。哦，我懂，哦，不拜菩萨的佛教徒，哇，高级的。但很妙，神的工作很奇妙。结果他第一堂聚会完，就换到另外一个讲员讲到的时候，那个我是早上讲第一堂，有另外一个讲员讲晚上第一堂。那个讲员很有意思，他说啊，做布道家最压力最大的时候，就是讲完布道会邀请人家决志信主，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如果很多人举手，哦，今天成果丰；如果邀请了半天，一个手都没有举起来，哎呀，糟糕了，今天成果很差，对不对？跟考试一样。所以说每次我布道会啊，最后就是要大家举手的时候，当然下面都很紧张啊。牧道友都知道，来了来了来了，哇，哥，一直唱，还有没有？还有没有？啊，再等五分钟，哇，这等了30分钟还没有完呢，哦，下面觉得压力好大，你不知道在上面的压力更大。他就说，哦，我们在上面啊，哦，啊，一个要大家举手决志啊，这个压力很大。他说我几年以后学乖了，我说我有一个不同的做法，我每次布道会都是先问有没有人要信耶稣，有的请举个手。有也好，没有也好，讲完了我开始讲道，讲道我就不问了。所以布道会还没讲，信息没有讲，先问有没有要信耶稣。很多人举手也好，没有人举手也好，都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先问再讲。他讲完以后就说，好，那今天晚上我要讲第一篇道，哎，有没有要信耶稣的？他就开始问了。他一问我紧张起来了，因为早上是我讲的。那早上讲完想说，反正营会也讲好几天嘛，你干嘛每天问呢？每一场问呢？到最后一起总验收就好了，所以我就没有问。哎，我没问，他问了，有人信耶稣啊？我说哦。结果他一问，坐在第一排的北京来的老太太就第一个举手。我一看，那我坐在旁边，不是坐在旁边，坐在侧面嘛。我一想，早上还跟我汇报过的哦，说打死的都不会信的哦。怎么只听一堂就信了？所以我就旁边，咦，我想戴我的眼没有说话哈，但眼睛的眼神就是，咦，怎么会这样？他也这样笑笑的，不好意思说什么，那么多人嘛哈，而且隔得蛮远的，又不能大吼大叫的。会后我才问他说，哎，你不是早上跟我说你不会信的吗？我说是啊，那怎么就信了呢？我不知道哎，就学了，忽然间通了。第二天早上碰到他。哦，他说你不知道，昨天晚上，哦，我读圣经，哦，读到晚上2点，如果不是为了想要去睡个觉，不然早上你讲到我要�睡着了，否则的话我会读到早上6点。哦，现在读圣经不一样，哦，都有道理，通，每一点都通，所以读就读不完了。哇，最后他在福音营3天，啊，他说新约圣经读完了，3天他把新约圣经通读完了，然后怎么读都发现啊，通通通，他就这样。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因为也没有人教他嘛，没有人教他，他也没有参考书，什么都没有。那第一次去教会的聚会就这样。圣灵是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一旦赐给他光照他以后啊，真理就好像啪，图画就很清楚。所以福音营结束以后有一个见证会，就让决志信主人去做见证。这个人是第一个上去讲见证，啊，印象很深刻。第二个出去讲的是他寝室的另外一个同房的，也是一个北京来的老太太。我当时不知道，聚完会他跟我介绍才知道，那是他的亲家，就是他女婿的妈妈，也是北京来的，北京一个大学的教授。然后呢，因为64天安门的事件很伤心。教不下书了，就到美国来散心，就陪着亲家两个人就一起来了，就两个人都第一次参加福音营，那两个人都信主了。那本来呢，他很伤心呢，啊，他说书教不下去了，他的学生有几个在天安门被打死了，啊，很伤心，觉得啊，教书教出很好的人才就被打死了。哎，信了主以后，他说现在我可以回北京了。我可以继续教书，我知道我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我学生每一个都信基督教。哇，3天之内，圣灵在光照一个人的心的时候，他可以做的工作不是你的理智 所能够想象的，也不是理智可以做得到的，它就是圣灵可以开启一个人的心。所以我们祷告读经都需要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但是求圣灵帮助我们真知道神，怎么去真知道神呢？他从十八节后半就提了三件事情很重要的。十八节后半说，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第三个，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需要常常祷告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三件事。第一，他的恩召何等指望，什么意思？神拣选我们，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恩召，他有一个恩典的呼召。恩召有何等指望，就是他召我们去做什么。恩召有何等指望，意思就是说，好像如果说一个国家的一个元首总统特别召见某某一个人，给他一个特别任务，这个任务很艰难没有错，但这个任务也是很光荣的任务。比如说我派你，比如说很多年前啊，第一批太空人去月球，如果说那时候是甘乃迪总统吧，招了一批人说你们是全世界第一批人将会踏上月球的，任务是困难的，不过你们代表着划时代的意义，你说每一个人会什么感觉？哦，这是一个很光荣的，的确只有一批人，如果记得不错就这一批人去过月球啊，后来也没有了，而且他们之后有谁踏过月球啊？我想不记得了，但总记得第一个第一批太空人踏上月球，那是一个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个指望不是说都是好的，没有艰难没有困苦，有的有努力的，要努力的地方，有困难的地方等等等等等等，甚至有危险的地方，但是这个恩召有一个指望，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在那里。每个基督徒要知道神给我的安排的一切的计划，神给我的任务，神给我的使命，神给我的角色有一个指望，神有一个期望在我的身上。如果我了解这个的话呢，我的一生就好像英文喜欢说一句话叫 fire up， fire up 翻成中文就是着火了，嘿咻，火烧起来了。如果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恩召有何等指望，你不会在那这个懒洋洋要死不活的样子，哎呦人生很没有味道，哎呦早点来去死啦，虽然说是说真的要死又怕痛，要跳水怕冷，然后要这个什么的，就是每次人生就是这样子。那是因为你不知道恩召有何等指望，如果你知道神在你身上恩召有何等指望，你的心情就不一样。我们需要知道神对我的呼召有什么指望。第二个，圣徒的基业有何等丰盛，是神赐给我们的基业何等的丰盛。我们中文的圣经这样翻译，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其实希腊文的原文两种翻译都可以，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就是圣徒给神的，另外一种翻译是神给圣徒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是神给的。所以一个是我们给神还是神给我，希腊文两边都可以，都很像。不过类似的这个我说过箴言书信有三封，腓立比、以弗所、哥罗西。如果你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最相近的，最相近的。从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祷告里面看出来，这一个是他给我们基业，他给我们，不是我们给神。但事实上以弗所书也蛮清楚的看出来这个基业是神给我们的。第十一节，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了基业。然后像刚才所讲过的十四节，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对，都是我们得到一个基业，不是我们给神什么基业。所以如果我知道神要给我们这些圣徒的基业是何等的丰盛，如果我越来越知道，越清楚的知道，你的生命也一定是不一样。我知道神要给我，就好像说假如哈，你是一个穷光蛋，然后被过继，你知道吧，被过继到一个有钱人家里面去，要继承一个富翁他的遗产，那你不知道这个富翁多富，那你越知道说哇他有这么多的钱，你会怎么样跟人说，哦 据说还 比我爸还有钱，比我原来的爸爸有钱，所以过去给他有一点点这种财产。当你知道他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时候，你的感恩的心不一样，你的生命的态度是不一样，你的忧愁挂虑都会没有了，不必担心啊，财产用不完，这辈子用不完，一百辈子用不完，你就不会担心嘛。如果说，哎呦，我老爸哦，钱有一点点，不太够哦，你就会担心嘛。所以你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基业何等的丰盛。第三个，你要知道神的能力何等浩大。神在信徒身上要显出能力何等浩大。那下面就形容这个能力在什么地方彰显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彰显。这个能力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能力使耶稣基督现在是坐在天上的宝座，超过一切的他坐在神的右边，然后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治的，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一切的一切，神的能力有这么大。最后一个，他使基督成为教会之首，就神的能力所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那这个能力也可以彰显在我们这个信徒人的身上。所以当你知道神的能力有何等浩大，一样你的生命的态度，人生的态度会截然不同。所以基本上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求神光照，求神让我们真知道神。如果你真知道神他呼召我们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盼望，你真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产业是何等的丰盛，你真知道神的能力有多大，你的人生态度是不一样的。你不会担忧，你会学习依靠神，你会学习在凡事上甚至愿意为主受苦背十字架。这样如果你知道神的基业有多大，世上的这些又怎么样？所以当你知道天上的基业，地上的就不足为道。当你知道神的能力有那么大的时候，今天前面是千山万水的拦阻又怎么样？神的能力何等浩大，过去就有信心，就可以走过去。你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恩召，你每天是很兴奋的，你很每天是带着能力也满怀感恩的心往前走。所以如果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神，你整个的信仰，你整个人生的态度会不一样。这应该成为我们天天的祷告。所以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祷告，这要成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自己的祷告，也成为我们彼此代祷的一个模式。为我们的弟兄，为我们的姐妹祷告，主啊，求你帮助他，圣灵光照他的心，让他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让他知道圣灵要给他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让他知道圣灵能力何等浩大。虽然他现在失业心情不太好，但他如果知道神的能力何等浩大，他会站住的。虽然他今天家庭出了问题，他如果知道神能够做什么，以及神的恩典有何等的大，他会在这个家庭的困难当中站住。所以我为他祷告，也让我们彼此代祷。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彼此代祷，我们也需要为自己祷告。主，实在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需要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眼，好让我们真知道你，也让我们能够天天活在你的面前，靠你的恩典。主啊，求你把这样的光照，圣灵所带来的对你的认识赐给我们，好让我们活在世上满有你而来的能力和恩典。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